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环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1月24号，公元2015年1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印度商会邀请达赖喇嘛阐释世俗道德教育。安全部表示，打萨可疑包裹纯属垃圾物品。自由之家强调，中共强权镇压陷入恶性循环。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培训，介绍中间道路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商会在吉尔各答市举办的演说会时，强调印度古老的非暴力与世俗道德文明可以在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关详情请听段誉的报道。
昨天1月1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总统大学中向该校师生发表了演说，下午出席了印度工商会在当地举办的一场演讲会，阐释了教育的真正意义。据印度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在由印度工商会举办的演讲活动中赞扬了印度的古老文明，并指出容忍、非暴力以及对其他宗教的尊重可以被称为印度的三大支柱。对如今世界各地频发以宗教为名的纷争杀戮，达赖喇嘛表示心痛，指印度可以利用自己的宝贵文明在创建和平中扮演重要角色。尊者说，当下的教育系统注重物质追求，世界各地频发以宗教为名的纷争与杀戮，印度更应该利用自己古老的非暴力与世俗道德理念推动世界和平。因为印度这个多元化的国家拥有着尊重彼此宗教与非暴力的古老文明，虽然完全避免分歧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总体上来说，印度的文明可以在世界和平上扮演重要角色。达赖喇嘛尊者也向印度商业和工业界人士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未经过观察思考的情况下就去盲目的追随，即便是佛陀的教言也曾有学者认为不合理而拒绝接受，所以人们在信仰等方面不该一味的效仿，而是要研究观察，如果可能的话进行实验。在观察事物方面，达赖喇嘛也提出了偏见观点在其中所起到的影响。尊者指出，在观察学习事物时，如果不能消除自己的偏见，那么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公正评断，因此让自身从各种偏见中解脱，才能好好接受知识，进行公正观察。就如同科学家在无任何偏见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与实验一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有人在达兰萨拉发现可疑包裹事件，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指出，此一包裹纯属垃圾物品，民众无需担忧和惊恐。昨天1月13号，流亡藏文媒体和社交网站纷纷报道，一名清洁女工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大臣经院外围转经道上发现可疑包裹，随即转交给了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并指此物有可能是爆炸物。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于今天14号发布新闻声明指出，安全部昨天接到这一消息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并将这一可疑包裹交给印度警署。随后，印度警方通过专业人员对包裹进行检查后，确认此物纯属为垃圾物品， 因此民众无需感到担忧和惊恐。
开始加上新旧节，新旧节等的他们的来调啊，等的高速雷公给等的车来不等的改档改档，今天可能就加上新旧提前不。
安全部助理副秘书长伽马仁青向本台表示，所有媒体和社交网站在报道类似涉及爆炸或有关社会治安问题时，都应该认真观察和谨慎报道，否则这种盲目或急忙的报道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个人也将面临法律问责。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最新报告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近两年来，当局加紧打压言论和新闻自由，导致中共政局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报道，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昨天1月13号发布了最新报告表示，该组织通过对研究数百份中共官方文件和指示、人权报告及大量采访显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底执政以来，当局在打压言论自由、新闻审查制度方面加大了管控，试图通过镇压实现所谓的和谐，保全共产党集权统治地位。但这种落后的手段适得其反，反而引起中国民众反抗升级，从个人反抗到集会反抗等，导致中共政局陷入恶性循环。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习近平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对民众的言论和意见人士有更多的限制，但是这种高压手段也加剧了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风险。在华盛顿举行的自由之家研讨会上，该报告的作者、自由之家资深研究员库克表示，尽管中共镇压力度加大，但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却在减少，中国公民的维权行动不断加强，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维权活动，当局强权镇压宗教维权人士等事件引发民众同情，中共底层执法人员不愿服从上级命令，中共内部正在失去凝聚力，这将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现任职美国华盛顿民间智囊机构的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研讨会上表示，追求人的基本权利是无国界的，现在中国有很多民众受到政府的迫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健康、财产和人身自由，这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如果国际社会不给予关注，那才是没有人性的做法。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发表自由之家报告读后感，引述在西藏境内发生的连续不断的自焚抗议事件及中共打压自焚藏人亲属的情况表示，习近平担任中共国家主席后，在国内开展的反腐或新闻管控等举措，其意图是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习近平上台加剧对国内意见人士的镇压，而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西藏境内，仅在2013年西藏一个县城至少有58名藏人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押和最高至18年的徒刑。布琼次仁在文章中呼吁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更加有效地帮助中国国内遭受中共镇压的受害者。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办培训会，加强推广和介绍中间道路政策。为了进一步提高流亡藏人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的全面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今天1月14号上午9点30分 在印北达兰萨拉麦罗肯基镇的地方福利办公室大厅中举办了一场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培训会。在此次为期三天的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培训会中，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次仁汪秋和该丹措姆两人向与会的西藏妇女会、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藏医力算学院等各机构和团体的代表以交流互动、问答、轮流演讲等形式进行培训。藏人请战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次仁汪秋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经过研究和调查发现，流亡藏人社区中仍有民众对中间道路政策缺乏了解。藏人请战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去年年初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比日西藏难民社区和附近各藏人学校中开展了类似的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培训活动。次仁汪秋表示，在这次培训会中，我们希望与会的达兰萨拉各团体代表们能够对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并且在各自团体中将能推广中间道路。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导播索南诺布将于明天15号同与会人士进行交流对话。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是达赖喇嘛的第一本自传。写作这本书时，他只有20多岁，刚刚逃离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家园。一方面，他必须为遭到中共残暴侵略和殖民统治的600万同胞在国际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呼喊；另一方面，他必须照顾追随他的近10万名流亡藏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在这本书中，达赖喇嘛将藏人遇到的灾难、中国人的欺诈和杀戮，用超乎寻常的冷静、客观、忠实记录呈现在世人面前。即便在描述那些最黑暗的场景时，他的心中仍然没有仇恨和愤怒。他相信西藏人民的勇气，以及人类心中存在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爱，必将把自由带给雪域高原。这本书的中文版迟到了近半个世纪才在台湾问世，其中文简体字版在中国的出版仍然遥遥无期。可以猜测，阅读过这本书的中国人不会太多，而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也就无法全面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在预言中，达赖喇嘛如此概括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从个人角度来描述我们在西藏的生活，以及终结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后，达赖喇嘛仍然走在流亡之路上，西藏人的苦难仍然看不见尽头。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仅在西藏实行政治殖民，而且加快了经济殖民的步伐。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遭到灭顶之灾，资源和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忽视达赖喇嘛在书中发出的呼吁。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